OK，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大家来上课。哇，今天大家都特别有精神。OK， 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就先来祷告，来准备我们的心。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的，就像小牧师今天提醒我们一样，你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也是那位谦卑舍己的君王。你是那位充满慈爱怜悯的主，也是那位会审判罪恶的主。主啊，真的你是配得一切所有的颂赞、所有的荣耀、所有的所有的颂赞、所有的荣耀。主啊，就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准备，让我们的心都能像豪兔一样，在我们在读透过以赛亚书，能够认识到你的审判，认识到你的拯救。谢谢你，以下奉主之名求，
阿门。
好，欢迎弟兄姐妹们来到旧约读经班。然后，所以就几个提醒事项，在我们那个在开始之前提醒事项前，我们先来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来，提摩太后书3:16-17，请。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
好，谢谢大家。然后几件提醒事项，就是我们上课前必须得要把经文读完。然后我们过去这个礼拜是读以赛亚书1-10，然后下个礼拜接下来的话是读以赛亚书11-20。然后在这里也顺便就是讲一个报告一件事情，就是下个礼拜我要讲到，但是我们有国瑞尔老师会帮我那个代课，所以就下个礼拜。可以，对，然后另外就是说，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考试了，今天就有考试，所以记得等一下上完课之后记得扫 QR code， 然后考试，然后才可以就是记录你的那个 attendance， 才会有全勤跟成绩。对，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以赛亚书1-10，然后刚刚课前也有弟兄姐妹就分享着以赛亚书，真的讯息非常非常的多，然后里面都是也是很美很美的诗歌，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来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过去这一周所读的经文。那首先呢，就是快快的复习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在读的是先知书，然后先知呢是神的信差，所以然后他们所讲的呢，就是所谓的预言呢是神的信息。然后我们也讲到说，他们当时所传的信息呢，大部分都是在提醒那个时代的弟兄姐妹，就是 80% 都是时代的信息，然后有少部分会是预言的。像我们过去这一周读的那个经文，你可以发现到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讲对犹大还有对以色列的审判，然后有少部分呢是对就是有提到弥赛亚的预言。所以你就看到说，真的大部分都是对当时的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些提醒。然后我们先知书有分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然后一样就是大先知跟小先知书呢，并不是说他们到底就是这位先知哪一位先知比较重要，哪一位比较不重要，而是只是篇幅的关系。就大先知书通常都是很长很长很长的，然后小先知书呢都是那个你可能翻太快就一下子就翻了3-4小先知书那样子。然后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颜色呢，绿色呢是以色列还没亡以色列国还没亡国的时候，犹大还没亡国的时候。然后橘色的或红色的那个呢是亡国之后的先知，所以就分成了两个。所以你也看到说，就是其实我们读大小先知书呢，也是在重新再读了一下以色列国，然后以色列亡国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对，然后一共有400年，然后是对神的选民以色列在讲的。然后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这过去之后读啊，就是有提到亡国，北国跟南国亡国，然后归回，还有归回之后的重建。然后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也要记得说，就是我们会读到很多很多的信息，但是最主要的话就是在读神的救赎计划。就是我们今天在牧师在提到的时候，也是说神是有审判，但是也是有救赎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就是圣经的其实最主要主题就是神的救赎，然后就是神要做我们的神，然后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然后我们过去从历史书看到呢，就是说，从律法书看到呢，就神就先给摩西他的律法，然后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得要行公义、好怜悯，然后来显出神的荣耀，来享受神的祝福。然后从历史书我们就看到说，百姓却远离了神。然后我们从先知书也会看到说，就是所以神就开始派先知 来提醒他们，要希望他们能够认罪悔改，转向神，然后开始来行公义，好怜悯，来重新做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就先知书的一些主题。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开我们接下来一个半月的时间，要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是很特别的一本书，因为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常常就过去这一周，相信大家读的时候也会有蛮多经文，可能都觉得蛮熟的呀。正我开了，谢谢提醒，谢谢。对，这次我有写个 note 提醒我不要忘记。对，写弟兄姐妹的提醒。对，然后那个以赛亚书呢，就是我相信过去这一周大家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经文，就是我们这都可能在新约里面有读过，或者说圣诞节我们其实都会把它都会读出来嘛，对不对？那这里就有几个例子，就是说像在福音书里面，那个耶稣在他的事工的起头的时候，他在那个聚会的时候，他就是拿到以赛亚的书，然后他就读了这一段经文，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他就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61章1-2节。然后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有用到有quote以赛亚书，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是有quote以赛亚书。这一段是那个腓力，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腓力他对，那个像那个太监传福音嘛，然后那个太监在读的书呢，就是以赛亚书，然后就读到那个就是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一段呢，就是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7节，就是那个仆人的那一段，那个大家都应该都还蛮熟的一段经文。对，然后就看到说，就腓力就透过以赛亚书向那个太监传福音，然后传完福音之后，那个太监就马上就受浸了，然后就认罪悔改。然后对，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那个保罗书信，还有彼得前书，这里也看到，这里有几个例子，就是你都看到说，就是多次都会去引用那个以赛亚书来就是来解释神的审判和拯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呢，以赛亚他就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拯救。然后呢，按照犹太人传统呢，他可能是个贵族，然后对，然后就是他就有讲到说，就是他的父亲是亚摩斯是犹大王亚玛谢的兄弟，那所以说就是乌西亚的话，就可能是他的堂兄弟，就是所以他可能是个贵族。然后他的家里面呢，他的妻子是一个女先知，我们过去这周也有读到8章3节，有讲到说他娶了一个女先知，然后有两个儿子，然后我们也是在有读到就7章3节跟8章3节，我们都有读到。然后他们的名字呢，就看到说一个是剩下的要归回，一个都是跟那个神的跟神要以赛亚所传的信息有关。然后最后就是蒙召的时候呢，是就是我们在6章有读到，就是那个以赛亚在他看到神的宝座，那个他蒙召的那一年，就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然后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传信息给以色列百姓。然后时代背景呢，我们过去这一周其实也有大概的碰到了时代背景，就是在第7章、第8章、第9章的时候，其实第7章、第8章的时候也有读到嘛，就是那个时候是有两个国家，有一个北国跟南国，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像所罗门那个时候那么复兴，那么的兴旺，那么的好，然后就是都在渐渐的衰弱，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最强的敌人呢，就是亚述帝国，然后我们有看到说，就是过去这周我们是有看到说，就是北国连着亚述来欺负南国，然后所以以赛亚的传的信息呢，也是在勉励那个南国的那个王，对，然后看一下，对，然后他的结局呢，是依照犹太人的传统呢，是就是他是被锯死的，这样，但这个是就是是传统，但圣经里是没有讲到说以赛亚到的结局是什么。等一下，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然后时间的标记呢？所以主要的几件事项呢，就是有看到说他一开始就1章1节就讲到说他是在他传神的话语的时候是在哪几个王当王的时候，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他蒙召的时候是 乌西亚王、死掉的那一年，然后另外 有比较特殊的三个危机呢，我们过去这一周呢其实只有读到第一个，就是这一个啊、这里那个啊、亚兰王跟来接着以色列王来攻打耶路撒冷，然后所以我们就看到从第七章第八章就看到以色列神透过那个以赛亚跟南国来讲他们神就是神会拯救他们。然后文题跟主题呢，就是我们过去之后也看到就是他的文题大部分都是诗歌，然后所以有很多就是都是用平行句的方式，如果假如说就是讯息很多，你会觉得说哎好像很多东西都一直重复，其实他写的时候就是用一直这样，他就是用平行句把同一个讯息用很多节经文来把它讲解出来。然后他的主题呢最主要呢就是审判和拯救，来审判那些叛逆神的那个没有听神的话的那些子民，然后呢会审判之后呢会有存留怜悯拯救以色列的余种，在然后使他们归回，使他们复兴。然后我知道这里很多很多的字，所以用一个图呢就是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呢其实整个以色列书呢它的大概呢就是从神的审判开始，就讲到说以色列圣者 The Holy One of Israel 来审判啊，所以大概就是1到39章呢都是在讲，主要都在讲这个。然后呢然后审判之后呢会有一个The Servant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仆人来拯救，然后来复兴啊那个神的选民。但是呢当然这个只是我说是前半就是1到39章大部分都在讲审判，然后40到66主要都是在讲拯救跟复兴。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其实他在每一章里面也是有提到拯救跟复兴，就像过去这周其实也是有读到。然后那等一下我看一下下一个，对，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或者说就是圣洁的神，那我们对圣或者圣洁的话大家会怎么解释？这个词我们常常用，那大家会怎么解释圣的意思是什么？
不一样，
分别
圣，分别出来的，
分别出来的，对，其实圣的意思就是指分别出来是一个独特的关系，就是consecrated, separated, 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那所以说我们讲到说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呢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分别这个独特的关系，就是以色列他们只有一位神，然后神的圣名呢就是神拣选出来把他们分别出来的以色列的选民。然后这个刚刚讲到1到39章强调的是审判，然后是讲到说神是一个以色列的圣者，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用手中怒气的杖来审判叛逆的子民。然后40到66呢就是强调耶和华的仆人来拯救，然后神来拯救他的选民。对，然后耶和华的仆人呢就是讲到那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其实主要的很多的耶稣基督的预言呢都是在40到66章，特别是就是有讲到四首，大家因为就是新约里面也常常扩的，就是仆人之诗，我们之后会再读到。但是呢其实弥赛亚不只是在40到66章里面出现，在前面也出现，像我们过去这周第9章里面就有提到弥赛亚，还有那个以马内利的预言。然后从这些仆人之诗呢都在耶稣基督上身上应验。然后以赛亚书真的很多很多弥赛亚预言，其实我觉得这里就 sidetrack 一下，大家那个之前那个死海古卷来的时候有多少弟兄姐妹去看了一下那个死海古卷，在那个 Ronald Reagan Library 我知道好像很多团契都有去嘛，对不对？其实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件事就是死海古卷里面最完整的保留最完整的就是以赛亚书。然后这个也是一件很对我自己来说啊，对我来说是一个信心，给一个我当我信心软弱的时候我都会回去想到死海古卷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我们之后会讲到，你会看到说对弥赛亚的预言呢耶稣全部都应验了。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会有人说，就会 有人就是说，哎，这个就是后来可能有人去改了以赛亚书，为了要符合就是记载耶稣的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呢，就是 就是我们也没有很好的 comeback， 我们也没办法很好的去讲这件事情，因为真的大部分的以赛亚书都是在主后才发现的，然后一直到死海古卷，我们才有一本就是以赛亚书是在主前就写好的，然后是最完整的，所以你可以回去对照，真的就看到以赛亚书里面写下所有对弥赛亚的预言，真的是主前就已经完完全全写好，都已经成书，绝对不是有人事后去改变来证明说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对真的对我自己来说，对我自己来说，就是这个是当我信心软弱的时候，真的常常就会想到死海古卷这件事情，真的深，真的是信实，是充满怜悯的。有岔题了一下，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这一周我们会看到，所有就是耶和华他审判呢，他是就是有讲到耶和华的怒杖，然后这里呢就比较特别的，他是耶和华的审判呢，反而是按照一个敌国，是一个外邦人的国，是亚述来审判以色列人，所以你就看我们等下会再讲到这些，就第九章跟第十章里面就提到说，因为以色列人那个犯罪没有悔改，所以神就借着亚述来审判以色列。然后审判之后呢，就是有一个 the highway in the wilderness， 就是审判之后就有拯救，神会在旷野中开路，使这些渔民能够归回到以色列，然后来复兴。然后这个呢，我们在后面会看到更多，就是神开路然后复兴的信息。然后讲到，因为还有一个就是树墩的新生，就是 the stump， 就是我们会讲，这就是会你会看到一个重复的一个主题，就是说神的审判呢，会有一些留下来的人会到这里，像这里第六章十三节，那个可以请汪洋帮我读一下吗？
六章十三节，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
栗树，
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礼拜一或者今天晚上读十一章的时候，就会看到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也必结果。然后像右下角，我就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就跟那个树墩子的时候，树墩就是 tree stump， 就是那个样子。你就看到说，就是我们在如果有去 hiking 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就是那个树虽然被砍了，但是有的时候它还是会在上面就会长出一根新的枝。那就是这样，就是神的审判把以色列人就是透过亚述审判以色列人，但是会有存留的一些，然后会有一个新枝。然后这个呢，也是对以赛亚对耶稣的弥赛亚的一个预言。然后复兴的前景，在我们过去这一章，等一下这里我等一下也会再详细的再讲一遍，就是第二章里面有讲到一个很美的一个景象，就讲到复兴的景象，你就看到就是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然后万国都会来到耶和华的山来敬拜他，来这有讲到说来使用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也行出他的路。然后这里就讲到一个万国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的一个完美的景象，其实就是也真的就呼应到了今天牧师有讲到嘛，就是有讲到说那些外邦人，就罗马人也会来敬拜他们的，来敬拜我们的弥赛亚，敬拜我们的耶稣。对，那这里就是快快的讲一下以赛亚书的背景，然后我知道我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读的时候，我知道因为真的讯息很多很多很多，所以你如果能够记着这一张图就好，就是记得这一张，就是以赛亚书呢是在讲到神的审判跟拯救，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就想说，这一段是在强调神的审判还是在强调神的拯救，然后你会看到说里面呢就会，然后常常的就这几个词，就是以色列圣者、耶和华的仆人或耶和华怒杖、旷野众大道，还有树墩子的新生，这些呢也是几个不同的，像是小的那种 subtitle 小主题，也是会不断的出现。所以当你读的时候，你可以看你这段经文说，它到底是在形容哪一个东西的话，实际上可以更帮助你看到说，其实就是记得说这一整个都是神的救赎计划，是有审判，是有拯救，是有复兴。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问题，我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会来看一下，仔细来看一下我们过去这个礼拜所读的十章以赛亚书的经文。然后这里呢，我也再给大家再看一下，就是那个算是大纲嘛，就是从王牧师的讲义里面所看的，就是我讲到说前面一到三十九章是审判之书， 44-66安慰之书。然后我们过去这一周主要的呢，就是审判犹大1-12，然后下个礼拜呢，主要的就是讲到审判列邦，然后审判世界，然后之后就是审判，你看他是从小地方开始审判，审判犹大，审判列邦，然后审判世界，然后审判之后呢，就会有归回、拯救跟复兴的应许。Okay. 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那这里的话，就是如果手里有圣经的话，其实翻着跟着我们一起翻圣经，我觉得会应该会比较有帮助，因为我只是挑了少部分的一些经文给大家看，但是你可以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上下文是什么。好，所以一开始呢，第一章呢，这个呢其实有点像是全书的导言，它会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几个都是都会有，就是开始来讲到说为什么神要来审判以色列。所以一开始呢，第一章第一节呢是讲到，就是介绍以赛亚书，介绍以赛亚，那就是以赛亚是谁，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太王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对神透过以赛亚向他的选民向以色列人来传讯息。然后一开始呢，就是他是用一个父亲对儿女的控告来控告说以色列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就是神就是这位父亲，他儿女呢就是以色列人，来控告他们说他们做了什么。那控告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就是第一个是他们离弃了我却不悔改。然后你就看到说这里我就 highlight 的就是红色的那几个，他就说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说，你们离弃的话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圣书往后退步。然后这里也讲到说他们，而且他们不是一次，他们是多次的去不听神的话，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就多次受到责备，多次受到惩罚，但是他们依然不悔改。对，就讲到说他们离弃不悔改。然后就看到，然后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呢，就是讲到他们那个被罪神审判，然后你看到说他已经地土都已经荒凉，城都已经被烧了，然后田都被外邦人所侵吞之类的，然后就是看到真的是很惨的一个，但是他们依然不悔改。然后也看到，然后但是第九节呢也给了一个盼望，就说，哎，若不是耶和华的神给我们预留一种，我们早就像那个样子，完完全全的被毁。对，所以第一开始就讲第四到第九，就讲到离弃我却不悔改。然后呢，第二个的控诉呢，就是他们用虚伪的敬拜来敬拜神。然后所以你看到，等我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呢，就有提到很多种不同的献祭啊，很多的不同的还有提到安息日呢，然后这里就看到说，其实最常出现的词就是神不悦纳、神不喜悦、神不容忍，就是因为他们的心，他们虽然做出这些敬拜的动作，但他们心却没有真正的在敬拜神。他们虽然献祭，但他们的心却没有真正的，就像今天牧师所提醒我们的一样，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唱诗歌、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我们只是在做那些动作呢，还是真的是用一个虔诚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所以从这里就看到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用虚伪的敬拜。然后再来呢，第三项呢，就是讲到他们神希望他的子民能够行公义、好怜悯。那他在这里呢，就主要最主要16-27呢，主要就是讲到说他们没有行公义，没有行出神的道。然后这里最主要就是17章就讲到说你们要做什么事情，这里讲到说你们要你们要洗净自，要除掉自己的罪行，要止作，然后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然后还有孤儿跟寡妇这些，所以你就看到说他，因为神会告诉他，透过以赛亚要提醒他们要做出这件事情，就代表说他们其实没有做出这件事情，那所以就是说他们是没有行出这些公义，没有去解救那些欺压的，没有对为孤儿伸冤，没有为寡妇办取。对，然后最后的一个。然后行公义之后，然后他也讲到说，这里就讲到说，然后这里就讲到说没有行他的道，然后哎，请那个司机好，司机帮我读从25-28读一次。
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渣，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 但悖逆和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灭。
嗯，对，所以就看到这一整段就16到28在讲到这个他们没有行出公义的时候，神就讲到说他会用公义的审判来审判那些没有行出公义的人，就是像四纪刚刚读的，就是他要除尽那些一切没有行公义的人，然后那些行公义行公平的人呢反而会得到救赎。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数字我忘了改，最后那个就是最后20到30呢，就是他们爱的并不是神的最后一个控诉呢，就是他们爱的并不是神，而是一位假神，就是他们手所做出来的一些东西。那对第一章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就是对，就是大家可以把它看成就是控诉，然后有四大段不同的控诉。对，然后在这里呢，我想要暂停一下，就是说你们从这里的话呢，就是我们有讲到说，是我们其实读圣经是希望能够认识神，希望能够看到神的救赎计划嘛。那你们从这一大段里面呢，就是看到神对他的控诉，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点那个坐在后面，公义的神嘛，对不对？公义的神还有什么神？你看到什么？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就是以赛亚书里他强调，他其实是讲主万军之耶和华是最多的一本书，然后同时他也是以色列的大能者，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然后也是强调的特别多。然后这确实是神的两个，就是
两个 title。 对，就那这个讲就是那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你大家会想到什么？就是讲到神的这个 title 的话会想到什么？
权威
嘛，就是我们今天也讲，然后以色列的大能者呢？
能力
嘛，权威和能力嘛，所以这两个就看到神的权威和能力，然后对，然后其实我另外我想要看到就是说神这里也是再一次就是我们。常常在主日讲到也是被听，就是神真正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对不对？是一个悔改的心，就是是一个悔改的心，是一个用谦卑敬畏的心，然后其实神最看重的都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好，然后第二章到第五章呢，就是在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然后这里面呢会有这个是大概的 outline， 然后我会再一一的来用一些经文来看来跟大家分享，所以。首先呢，就是第二章第一节又重新再讲到说，就是以赛亚是这些他所要写下的这些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然后是在讲犹大和耶路撒冷。然后呢，首先呢，就是一开始呢是先给大家一个盼望，就是说，就是我们刚之前有读到，就是末后的日子万民必归来，神有怜悯的拯救。就是接下来会讲到很多很多审判的东西，但是神呢也是希望能够透过以赛亚书在提醒他的选民说，如果你们愿意悔改。如果你愿意认罪悔改转向神的话，之后是会有万民归来，是神是有怜悯的拯救。然后呢，接下来就看，然后所以讲那个时候，神就开始又再一次的在讲到说以色列人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所以2:6-11呢，就讲到了，首先这里他讲的第六节，就是二章第六节就看到他们就是学了外邦人的习俗，他就是有充满了东方的习俗。然后有非利士人的习俗，然后这有讲到说必与外邦人击掌，这个英文翻译的话就是 embrace pagan customs， 就是他们学了那些外邦人的一些敬拜偶像也好什么也好，然后第七节他们就是说他们等于开始看中了世上的东西，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然后满了马匹跟车辆。那这些东西呢，当然我们就一而再再而三听啊，这些东西并不是就是去赚钱啊，去就买新车啊，并不是不好的事情，而是你的心在哪里。对，他们是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心远离了神。他们就像牧师今天提醒我们，在工作上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薪水是多少啊，是我们的title 是什么吗，还是说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以色列人他们开始就是开始他们的眼睛已经慢慢的从神身上移到地上的财宝。然后第八节就讲到说他们就是他们的地满了偶像，就是一些就是人造，就是外邦人们就是开始来拜假神来拜偶像。然后所以这里讲他们一些就是因为拜偶像。然后后面呢就是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呢，就是我这就是用绿色把它 highlight 的，就是神 神就是刚那个郭瑞也有分享的嘛，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是值得所有荣耀赞美的。那他就讲到说，其实就是骄傲的人呢，神会审判他们，是就是然后谦卑的，就是愿意认罪悔改的人，反而会被然后反而会被神抬起，然后是被神高举，然后唯独耶和华是这种。所以我应该我都有用，就是用同样颜色，就是绿色的，你就看到说就是这个主题呢，常常也是被强调，就是那些骄傲的人，神必审判，神会把他们 bring low， 然后唯独耶和华会被尊荣。所以你就看到说，就是这里就是有讲到那些，就特别像第十一节讲说，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啊，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荣。所以你们看到绿色的话，就是我用把这一类的主题 highlight 出来给大家看到。Okay，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好，然后接下来呢，22章22节到3章15节呢，主要的是要看让我们看到说，神会除去他百姓的依靠，然后除去他们的狂傲，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些骄傲的人，神必使他们谦卑。然后所以他就讲到，所以从2章2节就看到说，你们休要依靠世人，因为他就也是其实就控也是神对他们的一个控诉嘛，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依靠神，在依靠他们的领袖，依靠一些世人。然后所以神呢就说，他必要开始把他们所有的东西，就是他们依靠的这些全部都要移除。你就看到第3章一开始就讲到神所要移除的那些，就是其实就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些，可能是他们的领导，或者是一些就是像审判官啊、先知啊、长老啊这些东西，就是神，因为他们等于带领了神的百姓去敬拜偶像，去敬拜假神，然后所以神就会给他们审判。然后这里的话也是，就是然后这里就讲到说，这一段呢是强调最后的，就是之后就强调说，神又再一次强调说，他们这些就是长老跟首领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所以你就看到说，他们其实就是压榨那些贫穷的人。最主要的就是，然后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嘛，就是他们没有去行公义、好怜悯，他们反而去欺负那些在社会上是没有权威，然后的那些寡妇啊、孤儿啊，或者是贫穷人，那是这个是神很恨恶的一件事情。那神就是会审判他们。对，然后3章16到4章1节呢，这里我就没有把它就是点出来，不过大家可以回去再去读一下，就是用一个非常细腻的笔法来形容说，他们神审判的时候，他们会所遭受的损失，还有他们的日子是怎么样。所以就3章16节到4章1节这一段呢，又再一次的再强调的时候，就是神的审判之后，他们所受遭受的损失。Okay， 好，那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就2章3章这里，所以就一样，就是再回去到这个我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所以2章3章你就看到说，是一开始呢，2章一开始是给了一个未来的盼望，就神有怜悯跟拯救。然后之后呢，就开始来讲那个神的审判。就首先就是他们拜偶像，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假如说他们去拜假神啊，去拜偶像。然后之后呢，就是神，因为他们开始拜偶像的神，就是首先神要审判的就是那些带领他们的那些士官长啊，然后所以他就神就会移去他们的依靠，因为他们没有行公义、好怜悯，去欺压那些孤儿寡妇还有贫穷的人。然后最后就是3章16节到4章1节，就是讲到被审判之后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好，然后最后呢就是4章2节。然后讲完这些之后，所以你看就2章有一个神复兴，然后4章这一段呢也开始有一个又再回到复兴，就说虽然说就3章20到4章你就讲到说被神审判之后他们会要受到很大很大的损失，但是神又在提醒他说，之后这些审判之后呢，神是有怜悯的拯救，就看到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然后会讲到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的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然后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往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所以就看到是又是从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图嘛，就是一开始有审判，然后会有一些村那个树墩， 树墩子那个存留的子民，然后他们会被复兴拯救。所以这里也是一样，就讲到前面三章啊、三章二十二节开始到四章一节，看到说神的审判，然后就看到说之后呢，那些审判之后愿意认罪悔改转向神的呢，耶和华必拯救必复兴。然后就看到一个，然后也是一个很美的嘛，就是到那个时候，就是神会除去一切所有的污秽，然后把一切杀人的血洗净，然后那个时候所剩下的都必称为圣。然后一样的，我们刚才提到圣的意思，就是其实是讲到说神就是把他们分别出来，然后是要来做神的子民。OK， 好，那二到四章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我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好，然后第五章呢是一个比较特别，就是所谓的葡萄园之歌。那在这里的话，大家如果想到葡萄园，想到新约的话，有没有想到一个什么样的比喻？给大家想一下，有没有在新约里面有没有想到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有没有？果然要分享一下，
就是想到那个原图啊，把原主遗弃，还要打死原主派来的仆人。
嗯，那就大家应该像那可能就之前是好像牧师之前有讲，牧师好像之前讲到有提到嘛，就是那个讲到说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讲到说有一个原主，然后他把这个葡萄园给，然后大家还记得那个比喻是主要在提醒谁的吗？
法利赛人
对吧？就是法利赛人跟以色列人嘛，就是讲 要提醒他们说要听神的话，不要要记得要悔改。然后，但主要是在讲那些以色列当时的那些领袖，就是他们没有好好的去管理神以色列。其实那一个呢，如果以当时的那个环境，耶稣其实对法利赛人讲到这个比喻呢，我相信他们第一个想到应该就是这个，就是以赛亚书这五章这个葡萄园之歌。因为其实这里呢也是用同样的信息再来强调，所以你看到，所以首先呢就是神的葡萄园一到六章就讲到说神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那他们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你看到这里讲到说他们神呢把他就是给他挖园子捡去石头，花了很多的心思来准备来种下这个葡萄树，然后做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葡萄园，然后指望的是好葡萄，但反倒结了野葡萄。对，然后第四节又再重复一次，我指望结好葡萄，就倒结了野葡萄呢。然后呢，第五节呢，第六节呢，就讲到说，因为这样子，所以神要做什么事情？神就说他原本真的花了很多心思，然后但是呢，结了野葡萄，然后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他要拆去篱笆使他被吞灭，然后拆毁墙，然后之类，然后不再修理然后荆棘要生长，这样之类，就是要来，就是又一样，就在又讲用这个比喻来讲到神要带到以色列身上的审判。然后最后呢，第六节就讲到说，其实他这个比喻呢，就是指着以色列家。然后他讲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悦的树就是犹太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神。所以就看到说，就是神也拣选了以色列人，是希望他能够做他的子民，能够行公义、好怜悯，然后享受神所带来的一些祝福。但是反而他们却拜偶像啊，离弃了神，然后所以神就会有审判，然后就是用葡萄园之歌。然后接下来呢，然后讲完这个比喻之后，然后就开始就讲到说，他以色列人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那所以呢，这里呢主要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六个祸灾出现。那这里有前三个祸灾，那大家看到，所以第一个祸灾他们是做错了什么事？那这里我把它写出来，你觉得他们是做了什么事情让神不喜悦？就是只顾自己嘛，就是开始在囤积地上的财宝，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嘛，就他们开始有地上的财宝，然后不留余地给别人，就开始压榨其他的人。所以第一个祸灾，那第二个祸灾是什么？
不追求神，
醉酒。十一节那边讲到说是醉酒，有一个祸灾人，所以然后他们是开始就是醉酒。那十三到十六我先跳过，那第三个祸灾是什么？无知，就开始就是开始引，就是这里主要是引诱人犯罪， 然后就是违背神的话。然后第四个祸灾是什么？颠倒是非，然后这样说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嘛，就颠倒是非。然后第五个祸灾是什么？
骄傲，自以为有智慧。
骄傲，然后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自
义。然后第六个祸灾是什么？有贿赂，就是也就贿赂饮，然后饮酒，然后就是没有行正义嘛，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看到，所以这里就主要是六个祸灾。那在这里呢？也是，就是我觉得也是呼应牧师今天的讲到，就是我们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不要就只是把它觉得好，就是读过就好。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来用来反省一下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另一方面呢，当我们看到神所厌恶的东西呢，它的相反的东西呢，就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来练习一下，就是说，那首先呢，如果第一个祸灾的相反是什么？实际上神讨厌的是那些。就是去欺压别人的，那神所喜悦的是什么？神所喜悦的是怜悯，对不对？那第二个，神不喜悦那些醉酒的，那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就是因为里面有讲到是金钱啊，另外是对，那个保罗书信有讲到说嘛，不要像那醉酒的，倒要被圣灵充满，对不对？那所以这个第二个祸灾想法就是神是希望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那第三个祸灾呢？神不喜悦我们去引诱别人犯罪，神喜悦的是我们去能够互相扶持，互相用神的话语来鼓励大家。来，郭亮。
哦，第二个祸灾那里呢？因为其实神指出来了他们的问题，说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就是我觉得他指出的问题是说他们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不留意神，不留心神的作为，就是不追求神。所以我觉得应该更是
享乐。所以就是享乐，不只是醉酒。
就是我觉得是提醒我们要去，就是顾念神的作为，然后留心神他所做的，就在十二节。
Yeah, OK, 好，谢谢。刘龙应该读考笔记。好，然后二十节呢，就是假如是第四个祸灾，就假如说他们是上就是颠倒是非，然后去扭曲真理嘛。那神所喜悦的就是我们要去听从真理，去听从神的话语。然后第五个祸灾是自以为有智慧，那所以相反的呢，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谦卑自己，来学习神的话语。然后最后一个也是就是没有行公义，那神所喜悦的是祸灾，就是他们因为他没有行公义，那神所喜悦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Okay. 好，那然后你看
sorry 在那里其实在二十四节神也指出了他们的问题，说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是神喜悦，就是我们要就是要追求神的训诲，就是要追求神的言语。因为这指出来了这个。
Yeah, OK, 谢谢郭亚的补充。对。
我有点用最后一个祸灾和第二个祸灾，就是那个享乐的那个祸灾，他们俩的那个区别是什么？
所以刚就是刚果然补充的那个，你可以再把第二十四节再读一遍吗？果然。
第二十四节那里，二十四节的后半句就是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
对，然后之前，然后十二节是讲什么？吹那个诗经。对，所以一个是讲到说，就是一个主要讲到说没有听，就是顾念神的作为嘛。然后最后一个是讲到说，就是没有顾念神的话语。Yeah. 好，谢谢司机的问题跟郭雅的补充。好，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就是祸灾跟这个是吧？所以，然后另外呢，十三到十六呢，这里我另外再把它点出来，因为就是也是看到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就是神会有审判，然后神的审判，然后也讲到我刚刚 所以想要 highlight 出来的一个就是以赛亚书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骄傲的必被降低，然后耶和华是要得荣耀的。然后所以在15、16章这里又再一次看到，就是那些骄傲的人必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必降为卑，然后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称高，圣者神因公义为圣。就是看到这个，就是世上骄傲的人总是会被 brought low， 然后谦卑的，然后会被神高举，然后耶和华是唯一值得所有一切荣耀跟赞美的。好，那第二章到第五章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分享跟补充的呢？好，然后第六章这里呢，就是讲到一个以赛亚蒙召。那这里呢，其实就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经文吧，因为这里呢，其实也就看到神的救赎计划，因为你就看到说是乌西亚王死掉那一年，然后我们之前有讲到，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嘛，乌西亚王是在南国很久很久的一个王，对不对？那他是先好后坏，然后所以说你看到说，就是我们有提到说，当时的时候就是他这个王死了，其实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嘛，就是一个已经治理了50多年的王，突然要有一个新的君王了。那是这个时候呢，以赛亚被神召，然后他怎么蒙召呢？他是看到神的荣耀，然后他看到神的荣耀呢，他的下一个反应呢，就是看到他自己的污秽。然后就是第五节看到说，祸灾我灭亡，因为我的嘴唇是不洁净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然后而我又因我眼看见万军之耶和华，就看到神的荣耀，然后他看到的就是自己的罪，自己的污秽。然后但是呢，就是神没有就是让他好像就是认罪就这样，然后神呢透过天使来洁净，来赦免以赛亚的罪。然后就是第七节就讲到说，他用炭沾他的口，然后来洁净他的罪，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其实这个就是福音嘛，对不对？就是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那个万军之耶和华，看到以色列的大能者是神，然后相反就看到，然后就是看到这个神的荣耀之后，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但是呢，我神因为的罪呢，看到我们的罪，他就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洁净我们的罪，又要赎我们的罪。所以你就看到，其实这也就是福音嘛，就是认罪，然后神洁净我们的罪，然后最后呢，其实这个人也可以想用我们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主日都讲，其实就是 A B C 嘛 ，A 就是认罪，然后 B 就是相信神悔改，那最后的第四节 C 呢就是宣告。就是那我们得到了福音之后呢，我们就是要宣告我们跟神的新的关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是我们的救主，然后要去传福音，来去让更多人认识神。然后所以你就看到神洁净了以赛亚之后呢，就派以赛亚出去来传神的信息给以色列人，要希望他来劝他们，希望能够悔改。那如果不悔改的话，就是会有审判。那神也是在那里就跟以赛亚就说，其实当先知真的很辛苦，因为神都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传的这些话，他们大部分人都不会听。哎，那然后所以就是跟他讲说，就是都不会听他就什么，但是你还是要去传。然后神会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也不听以赛亚的警告来审判他们，但是审判之后总是会有复兴，那些愿意悔改的总是神会有复兴。所以第六章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章经文，也是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神的拯救计划跟福音。好，然后最后呢，7到12章这里呢，这里我昨天讲到第十章，然后之后下个礼拜会有郭瑞尔来帮我们解释。那所以在他这里有讲到背景，就是讲到我们刚刚所讲到说以赛亚书里面有记载的主要三件事项。那这里呢，就是讲到说亚哈斯跟亚兰王要来攻打以色列人。那如果想要看那个当时的那个发生的事情，其实就在列王记下16章和历代志下28章，你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个时候的记载。那这里就有分成了几个我想要点出来的东西，就是首先就是有以马内利的信息，就讲到预言以马内利。然后之后呢，会有讲到以赛亚的然后第九章呢就讲到了弥赛亚的预言。然后第十章第然后第九章跟第十章呢就开始讲到神的审判 对北国审判，因为其实这个的话对在神眼里其实是很不好一件事情，因为北国跟南国都是以色列，都是神的选民，但你却去跟外邦人来欺负自己 的兄弟，这样的感觉。对，然后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以马内利。那这里的背景呢，就有讲到说以马内利的背景，当时给下这个预言的背景呢，就是因为北国亚兰跟北国同盟来攻打犹大国，然后所以以色列人就传递神的信息，叫犹大王亚哈斯王要安静，不要惧怕，然后神必赐下以马内利的兆头，确保国家的平安。然后以马内利呢，就是我们在圣诞节常常会读的嘛，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然后主要的经文有提到以马内利呢，就是这三节七章四节，就说七章十四节，其实我们是就是大家应该都还蛮熟的，因为就新约圣经，然后圣诞节我们都常常会读啊。因此主耶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之后第八章也有再一次再提到这个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事情。然后呢，这里这个以马内利的应验呢，也是分成了两个不同，有初步的应验跟终极的应验。所以初步的应验呢，就是讲到说当时的有一位孩子，可应该就是以赛亚的儿子，然后就是这个名字我也不试着去念了就讲到说，在一开始讲到说，就第八章十六到十，应该是第七章，我可能打错了。第七章十六到十七节有讲到说，在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出生之前呢，你所憎恶的那两王，就是北国的王跟亚兰王必至见气，然后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的百姓和你不念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之后，未曾有这样的日子。然后之后呢，又讲到说，然后第八章就开始就讲到说那个就是以赛亚跟妻子同心啊，怀孕生子，然后耶和华就讲到了就是那两个王哦，所以不是亚述，我刚讲的就是亚述王跟这个讲到说是亚木述王跟大说就是亚述王这里两王就知道亚述王这个事情就攻击以色列的。所以初步的这个应验是指当时那个时代对当时，那终极的应验呢，就是讲到以马利，就讲到耶稣基督，就神与我们同在，然后他要拯救，就像牧师今天所提的，要拯救我们洗净我们的罪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然后使我们与神修复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有一个问题，
嗯，
这个初步的应验可能我觉得不是太那么接近，原因就是他跟他妻子不是童女怀孕生子。
对，他那个童女呢，就是因为他这个词有两种解释的方法。对，一个 童女呢是指就是我们所讲的玛利亚，就是 virgin。然后另外一个童女呢，其实是指的是就是年轻的女子。就是所以他那个词其实是对，就是我们后来我们所知道终极应验是指 virgin 那个 gave birth。对，然后但是那个词其实也是有另外的一种，就是可以另外一种来解释一样。对，
我有个问题，就是以赛亚这个儿子他没有起名叫以马内利，他起的名字不是以马内利。
对，所以所以我们就讲到说这里才讲说是很可能，但因为我们知道说终极的应验其实最终是指着那个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其实也并没有那个嘛，也没有被称为以马内利，只是我们知道说是耶稣基督是代表说神与我们同在。
就是当时的这个就是初步的应验，其实是神就当时的背景吧，就是犹大他们被亚兰和那个就北国以色列联合，就是被联合攻击的状态。就在就七章一节这里，就是当时犹大是处在一个亚兰和北国以色列这样联合攻击的时候呢，联合攻击的时候，就当时犹大肯定心里是很害怕的，然后他们的害怕呢，他不去求神，他去求了，他们想要去求救于在那个列王记下十六章的时候。有讲，就是他们去求救于亚述王，他们没有去求神，所以当时这个地方有一个说，在第三节的时候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
施雅雅术出去，那个施雅雅术的名字是于冥必归回的意思，就是他这个儿子施雅雅术在这里他是有一个意义的。然后并且当时神跟他说，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就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指的就是亚兰和就是以色列，说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其实指的是那个火快灭了，就是你们不用怕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而且说了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但是然后说亚兰就是会在65年之内就是必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了说他们必然会被就是必不成就。但是当时的犹大王亚哈斯他还是不去寻求神，然后神就又主动跟他说，在第10节神就又主动跟他说，你可以向我求一个兆头。然后当时亚哈斯说的是，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但他并不是说我不试探耶和华，他的内心是他要去依靠亚述王的，他的我不求是实际上是他不相信神会救他们。那这个时候是神的信实，神说我赐给你们以马内利，然后说到这个以马内利晓得弃恶扬善的时候，就是到这个还不晓得弃恶扬善之前，就这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是很近的几年内，那耶和华就必使你所憎恶的这两王就必致见弃，就是说你害怕的这两个来攻击你的王就必会必致见弃，对吧？就必被神抛弃。然后并且神就补了一句说，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来攻击你，就是你们去投靠亚述，神是很不喜悦的，你们不来求神，然后你们去投靠亚述。所以他的这个地方的初级应验是说，神确实当时就解救了他们，就是解救了那两王的攻击，但是神也同时说，我会要让亚述来攻击你们。然后至于说，就是这地方其实是有一个神很大的恩典藏在这儿，就是当神都主动说，你来跟神求一个兆头，不管是求在显在深处还是显在高处，就神我都会给你。但是他还是说不求，但是以赛亚在这里就说，大卫家啊，就是你们当听，其实是因为神，是因为大卫之约的缘故，神就很信实的，就是赐给了他们以马内利，说这是初级应验，那终极应验肯定就是耶稣基督。
对，谢谢国雅的补充。对，然后对，然后之后呢，就讲到，然后之后讲到那个以马内利的预言，然后讲到终极的补充。其实第9章呢，也就开始讲到弥赛亚的预言。然后第9章的1到7节呢，就是讲到弥赛亚预言，然后应验在耶稣基督上。这里我就给大家，时间关系，我就比较快的过一下，就给大家一个对比，就是第9章1到2节那里所讲的东西呢，就是在马太福音4章12到17节那边有再引用一下，然后就讲，然后是讲到说耶稣开始那个在加利利那边，然后那个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开始讲说天国近了要悔改，然后就是应验了以赛亚书这里的预言，就讲以赛亚书9章1到7节这边。然后以赛亚书的9章1到7节这一段弥赛亚预言呢，6到7呢，相信是大家也都是应该可能都比较熟的，就是有讲到那个，我记得几年前Ryan 在圣诞节的时候也用透过这一节经文来讲到，就讲到说有一个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跟和平的君。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其实这一切呢最后呢都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位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跟和平的君。然后最后呢，就是剩下几分钟再讲一下，就是最后呢，就刚古尔其实也有讲到，就是神因为北国去跟那个亚兰王来攻打南国，神是不喜悦的，所以神是有透过亚述为神怒气的杖来惩罚北国。那所以这里呢，就是在然后但是呢，是惩罚之后呢，也是有讲到说渔民回归的应许，旷野中的大陆。那所以我在这里呢，我就想要再回到这个图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会有审判啊，审判之后会有拯救，旷野中的大陆，然后之后会有复兴。那神对北国的审判呢， 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那里的经文，你会看到说，就是在第九章八节到十章四节的那里有一句经文呢，重复了四次，所以你可以大概的，就是把它分成四大段来看，就是看到说，就是北国他们有一个巨大骄傲的心，就是绿色这个地方我会讲到说，就是他们的形态是什么，所以绿色就是有讲到说他们有巨大骄傲的心，然后所以然后九章十节讲到说耶和华要用亚述那个敌人来攻击以色列，然后就讲到说，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那因为你就看到说，虽然有这个怪攻击，但是呢，十三节有讲到说，他虽然神透过亚述来审判以色列北国，就以色列，然后他的百姓呢却没有转向神，没有寻找耶和华，然后所以说呢，就讲到说以色列。在耶和华必在一日之间从以色列中剪去头和尾，然后这有讲到说头跟尾是头就是长老跟尊贵的人，尾呢就是那些就是假先知，然后虽然这样子呢，他们还是耶和华的怒气还是没有转消，他的手人声不缩，然后第十节有讲到说耶和华的审判是怎么样的情况，还有讲到说。地都烧遍，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然后你就看到，就二十节、二十一节有讲到说，弟兄没有互相帮忙的那个情况。然后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仍未转消他的手人生。然后最后呢，就是讲到说，他们就是以色列的一些绿色，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做错的事情嘛，就讲他们这里又是去压榨寡妇跟孤儿，然后没有行公义、好怜悯，然后所以神就会使他们那个被降为卑，然后最后在第四次出现，就虽然如此，耶和华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然后，所以这四个这已经看到说，就是以色列人他神一直在审判什么人，但他们一直都没有悔改。其实这里那个神的手仍伸不缩，这里我就强调说，通常在圣经里面讲到说，神向人扬脸是通常是代表施恩，那神向人伸手呢，代表的其实是审判。那你就是看到说，因为以色列骄傲自大，不愿悔改，然后所以说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受到神的审判。然后第十章的五到十七节呢，就是强调说那个神是要怎么来审判这个北国，就是要透过亚述。然后就是十章五节，这有讲到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我的国民，就是讲到说他要透过亚述。但是就像其实这里的话，就是会讲的会去相信大家可能会有问题说，因为亚述其实也并不是神的选民嘛，他是一个外邦，他并不是拜神的。那但是我们就看到说，神呢，其实神完全不管到底是不是以色列的血统，其实新约里面有看到嘛，神的真正的就是神所喜悦的是真的是敬拜他的神。那神也是会透过，就像这里有举，然后之后我们也看到其他例子，就神其实也是会透过外邦人来提醒他的选民，就提醒以色列人来审判。但是呢，然后所以神就是讲说，亚述他是会透过亚述来审判以色列北国，但是呢，就像国亚刚所说的，亚述自己也是要受到审判，因为他们也是自大。他们不认神为神，然后因为你就看到说这里就十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有讲到说他神就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他高傲的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然后他说的这一段这里呢，我把他的所有的我都 highlight 出来了，所以你看到说他是多么的自大，就所有东西都是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那这个就是神所用。但是我们就是也是看到这里的一点，就是神是会透过一些可能就是外邦人，透过一些其实不敬拜人，也是会拿来审判他的选民的。然后最后呢，十到十二章，十章二十节，我们这次就是读的后段，就也就是开到讲到神又是再一次给了应许，就是说透过经过这些审判之后呢，神是会有回归的应许，是旷野之后的，然后旷野中的大道。那这个呢，就是这里先快快的点一下，下个礼拜国亚会更多的解释，大家有看到国亚也是都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这里呢，我要 highlight 几个点，就十章二十到二十节，这里有讲到说，其实就是首先神是信实，神是信实的，所以神所定的结局呢是必定会发生的。因为你就看到说这里面十章二十节到二十节里面有很多的必啊，必归回全能的神，必成就所定的结局，有公义施行，然后必，然后二十节呢有三个必， 就是神 这一切呢都是神所定的结局，那神是信实的，神的话也 是一定会成真的，那所以说这些都是一定会发生的。然后就看到说就是，然后另外一个看到的就是剩下的的会有归回，然后的余种会归回，然后是神的公义的怜悯，然后神会使他们复兴。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最后这有点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以为，所以过去这个礼拜是读了一到十章，
对，
我怎么收到一个奶奶是读十一到二十？
诶，应该不会吧？那个应该是今天晚上才是十一到二十。
我来看一下。
对，我上礼拜我看的，我记得是一到十章。
一到十。
对。
还是我自己看错了。
有，呀。对，
所以是下星期是十一到二十。
对，所以你提早读了下个礼拜的。好，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祷告结束今天的这个读经班。亲阿爸天父，真的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真的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位希望我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的神。主是你是一位希望我们能够从我们心里真的谦卑下来敬拜你的神。主啊，你是配得一切荣耀和赞美。主啊，你也是那就像牧师今天所提醒我们，你是那位慈爱怜悯的神，但也是那位会审判罪的神。主啊，真的就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你的公义，看到你的怜悯和慈爱。主真的就把所有弟兄姐妹接下来这个礼拜所读经的时间都交托在你手里，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更加的认识你。谢谢你，一切奉主之名求，阿门。